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每一天啊，我们都会注重自己的穿着。什么是穿着呢？比如说我们的衣服啊，我们的装扮呐、啊，还有可能呢，我们会就是有一些服饰啊，就衣物上的服饰。那通常呢，就是指当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我们呢可能会打扮一下比如说有些人他的穿着非常的整洁，或者是我们说哇，他的穿着非常的 fashion。也就是说呢，其实穿着它可以看出一个人他的风格哦，是不是很特别呢？因为有些人他穿着真的很注重啊，就是整洁，有些人就会打扮得很时髦，有些人啊还真的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呢。所以穿着呢，不只是要把身体给遮住，而是展现一个人他的魅力跟他的性格的一种方式哦。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识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呢，花姐姐要继续跟小朋友分享这一本书，叫做人文大探索。人文大探索呢，其实它有三本啊，那今天花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第三册啊，就是我是知识家的第三册。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到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跟衣服有关，那它的题目叫做衣服有学问啊。它就讲到说，小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像有一些宠物狗狗啊或者是猫啊，他们有时候呢也会被他的主人呢，就是让他穿上了衣服啊，就觉得说诶，好像还蛮好玩的，蛮可爱。可是呢，好，其实我们人呢，每一个人好，就是每一天我们都有穿衣服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啊。那穿衣服呢，不只是为了好这个保暖或者是御寒，其实像在古代的人来说，衣服呢就是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的地位的这个象征哦。像比如说在古代的中国，只有皇帝呢他才能够穿这个黄色的衣服，而在中世纪的欧洲，只有贵族还有有钱的人呢，他们才能够用这个蕾丝呢做衣服的装饰啊。那甚至呢在西元前3000年的这个古埃及啊，他们还规定好，就是这个仆人跟奴隶啊都不能够穿衣服啊。那结果呢，你看现在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呢，这个衣服啊它不但是打破了这个阶级，而且啊它也诞生了一个叫做时尚的啊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产业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今天在我是知识家第三册，就是人类大探索里面讲到这个穿衣服这件事情呢，哈，那究竟为什么人要穿衣服？其实很多的这个考古学家呢，还有人类学家，他们做了一些研究啊，他们觉得有几种可能啊。第一个呢，就是为了要保暖跟保护身体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基于礼貌啊，他就讲到说，哎，这个圣经当中呢，亚当跟夏娃呢，他们拿树叶呢，哈，当衣服的这样子的事情啊，其实上帝呢为亚当跟夏娃他们做了这个用树叶做了这个衣服遮体啊，这个是花姐姐觉得比较可能是衣服的一个由来这样。但是呢因为衣服的演变呢好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呢参考一些就是这个衣服到底是怎么样好产生的，而且真的是越来越多啊。好，那当然现在人呢都很爱美哦，所以呢其实好你就发现这个衣服的演变啊，就是好像似乎呢不只是遮体了啊，反而呢可能好像凸显，哎，你看我穿这个皮衣呀，或者我穿这个毛衣呀，好像呢在展现哈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的品味啊。那事实上其实世界上的服装呢都是很不一样的哦，不晓得小朋友呢好有没有去探索啊，因为这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还有民族啊，那甚至有些民族呢他们都还维持传统的服饰哦，哈，像一般就是大家穿的衣服款式可能是套装啊，西装啊， T 恤啊，或者是牛仔裤啊，还有洋装等等啊。那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下啊，现在的这个服装呢就好像越来越像以前了，像有一些民族之间他们的穿着啊真的就很不相同哦。还有这个服装的款式呢跟这个特色跟历史文化还有地理环境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哦。好，那我们看啊，这个衣服呢当然就是从一块布来的，对不对？你看这个布呢，好，它真的是很特别，这个布料的布哦，它很特别。花姐姐曾经看过有一个 YouTuber， 他呢就拿一块布，然后呢就绕着他自己的身体啊，然后他顶多就是用一个扣夹把它扣住啊，可是就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哈一个像旗袍式的衣服。花姐就觉得真的太厉害了，所以呢一块布啊真的是妙用无穷啊。 好，那其实像很多的国家，包括像日本跟韩国，他们其实服装也深受呢中华文化的影响啊。像就服装来说的话，在日本的奈良时代啊、因为呢他们会派遣这个使节，然后呢就把当时唐朝的文化还有制度呢就带回了日本，然后也带动了他们服饰的一个革新啊，就是仿效呢唐朝的这个服装。那之后呢在平安时代呢，因为中断了中日的一个交流，所以呢让这个和服的发展又回归到日本的这个文化，就建立他们独特的风格哦。后来到了日本的德川家康啊，担任了这个幕府大将军的江户时代，就差不多在十七世纪初的时候，这个和服的样式就大致的定型了。那当然还有像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们呢也非常的有钱啊。当时呢他们也发展出来一些很优雅还有一些很浪漫啊，比如说洛可可服饰就成为了当时法国呢最具有代表的服装哦。
我心盼望别无根基，唯有救主学公义，除此以外空虚无凭，单靠耶稣救主生命，立在基督磐石坚固，其余根基全是沙土，其余根基全是沙土。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科技新知里面，花儿姐姐跟小朋友介绍的这本书《人文大探索我是知识家》第三本啊，里面讲到跟衣服有关的学问。那刚才我们听到啦，不同的国家呢会有不同的服饰的风格啊。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法国的服饰，他们在16世纪，在17世纪，甚至到了18世纪，其实他们的衣服转变呢真的非常的大。那事实上呢，像中华文化呢有5000年，这个服装也历经了各朝各代的一个演变，那当然也影响到邻国像韩国啦、日本啊这些国家。现在呢全球都认为说代表华人的这个旗袍或者是这个长袍马褂，其实呢就是源自于民国前最后一个王朝，就是清朝的服装哦。所以啊，我们刚刚听了有这么多不同的文化的服装，是不是觉得这个衣服的学问真的很大呢？好，其实衣服服装它呢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意啊。好，那么在这边呢就讲到，他说小朋友你猜一猜哦，在日本、瑞典跟西班牙这三个国家呢，最有钱的人他们从事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小朋友可能很难想象哦，这些国家的有钱人啊，他们并不是来自科技业、汽车业或者是房地产大亨哦，而是服饰业的老板。在21世纪的今天呢，其实服饰业者呢他们打造了流行的品牌，还有全球呢当作是市场。那么如果他的产品啊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其实他一年啊就可以创造出非常惊人的销售额跟利润哦。好，那衣服到底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生意呢？来，华姐姐呢读这一段给小朋友听哦。有生意头脑的天才设计师，服饰变成流行时尚要回溯到18世纪，那时法国的玛丽王后带动全欧洲服饰流行趋势，也奠定了巴黎成为近代时尚之都的基础。许多富有的绅士与淑女还会自己设计衣服，再请裁缝制作。到了19世纪，具有服装设计才华的英国人沃斯，除了会做漂亮的衣服，也很有生意的头脑。他摆出高姿态，不挨家挨户的推销衣服，反而让客户亲自的来找他，而且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说也奇怪，沃斯不但成为了当时最成功的服装设计师，顾客买到他设计的衣服，甚至会深感荣幸呢。当时法国尤金尼王后、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是他的主顾，他的许多创举至今时尚产业依然奉行。从一件衣服到一个产业，19世纪末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欧洲人称为美好时代的时光。经济、工业与科技的蓬勃发展创造了许多财富，也带动了多元艺术萌芽。当时极具有开创性的法国女设计师可可香奈儿，由于为许多的舞台剧设计了服装，而大大提高了知名度。电影问世之后，电影公司也和服装设计师合作，透过了电影传播流行讯息，带动了全球的时尚风潮。而另外，表演艺术也为服装设计师带来新的灵感。20世纪初最具有代表性的法国设计师波瓦雷，由于受到俄国的芭蕾舞启发，设计了一系列备受好评的异国风服装。好，小朋友，你看啊，在这个服装演变的过程里面，真的好多人啊，想要在这个服装上面呢，去做一些花样啊。那我们刚才呢，听到有一个人，他叫做沃斯。沃斯呢，好，他的创举是什么呢？沃斯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沃斯之屋，然后他把这个服装工作室呢，设计为一个豪华的沙龙，来供这个贵宾呢，去试穿这个衣服啊。然后他也是第一个呢以这个真人模特儿去展示服装的人哦。那沃斯的第一位模特儿就是自己的妻子玛丽·弗奈特。那沃斯呢，他也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然后设计呢完整系列的服装来供这个客户选择搭配，所以呢他又被叫做呢高级定制时装之父。 而他每一年也会定期的去举行两季的新装的发表会。那么这个呢，在当时啊，不但呢是一个新创举，而且还是服装秀的一个雏形哦。所以小朋友你看哦，这个衣服呢，从可能上帝呢就是把这个树叶呢当作好，就是衣服给这个亚当还有夏娃穿，到现在呢好，我们看到很多流行的服饰，其实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设计啊。所以呢其实现在呢我们就会看到在不管是哪一个州的好这个国家呢，大家穿的这个衣服呢，它可能都带动着当时或者是当代的一个风潮。像比如说呢，我们非常流行的牛仔裤啊，对不对？然后还有迷你裙啊，是不是都很有趣呢？
肚子饿的时候叫妈咪，迷路的时候叫妈咪，生病的时候念妈咪，哭泣的时候喊妈咪。肚子饿的时候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虽然讲到了就是跟衣服有关的话题啊，但是呢说真的啊，就是每一天呢可能我们出门前都为这个衣服的一个搭配呢哈，大概都伤透脑筋了。其实呢衣服的穿搭它最主要就是建立个人的风格，还有呢你也要掌握这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啊，还有自己的身形哈，做这个比例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研究呢这个衣服的穿着，其实小朋友呢可以看你自己呢是要到什么样的环境里面。比如说你可能要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这个聚会是很轻松的，那你就可以穿休闲一点的衣服啊。那如果呢你要去参加的是一个比较时尚的好这样的一个聚会，那你就可以穿比较搞怪或时尚一点了啊，这个也可以。但如果是很正式的，当然就要穿一些正式的衣服咯。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 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